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有些声音，经典，永恒。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这是我的祖国，我要为祖国、为我们民族做些事情。
他们或坚定，或执着。
难关没攻破，你要接受经验和教训。
打仗我不怕，对国家怎么样有益处我就做。
或自信，或欣喜。
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达1亿次以上的计算机银河在长沙研制成功。
中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由长征2F 运载火箭。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启用。
历史的车轮缓缓向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
首台人脸识别系统自助检票闸机在四会空战
世界上首次实现，这也是我国长征系列火箭的第300次发射。
当你享受科技时，是否记得那些推动科技发展的人们？
科学实现梦想，科技改变生活。我是东阳集团刘继仁。
我是长征汽车董事长陈玉良。
我是前途汽车董事长陆群。
我是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徐道奎。
我是水立方中方主设计师西利国际董事长赵小军。
我是北京修正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琼林。
我是上海张江集团董事长袁涛。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竹笑。
让我们向科学致敬。
让我们向科学致敬。
让我们向科学致敬。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科协联合制作。
在世界水电建设史上，三峡工程可以说是从倡议到建成历时最长的水利枢纽工程。这项超级工程坐落在长江之上，拥有的水能资源居世界各条大河的首位，占据我国水能资源的一半以上。从重庆到宜昌，长江的水位落差高达120米，其中蕴含的水能相当于燃烧5000万吨优质煤炭所产生的能量。换句话来说，在修建三峡大坝之前，每年都会从长江的这一江段上白白流失5000万吨煤炭。因此，开发利用三峡的丰富水能资源，既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成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核心任务之一。然而，对于这座工程的设计和建造人员来说，他们当初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这样滚滚东去的江流之上，三峡工程需要拥有怎样的水电科技，才能与三峡丰沛的水利资源相匹配呢？在今天的科学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三峡大坝的整体结构。三峡工程中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大坝，包括主体建筑物及导流工程两个部分，全长大约为3335米，其中坝体总长2309米，中间流出了483米泄洪坝段。三峡电站建在泄洪坝段的两侧，面向下游左边的被人们称为左岸电站，布置了14台机组。右边的被称为右岸电站，布置了12台机组，但这26台机组只利用了90%的水能资源。于是，三峡的建设者在右岸的山体内部增建了一个地下电站，布置了6台机组。至此，三峡电站32台机组使流经这里95%的水能资源得到了利用。三峡工程拥有如此大规模的装机容量，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大胆设计。然而，在建造这样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时，对水电科技的建设无疑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于三峡电站所在的位置是西陵峡河段，河道宽度只有2000多米，布置水轮发电机机组的位置有限，所以大容量的水轮发电机组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充分地开发三峡的水利资源。为此，三峡建设者按照设计制造的世界最高水平，选定了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简单的说，就是这种机组每小时能够发电70万度。需要注意的是，三峡工程在建设以前，我们国家水轮机设备的制造能力只有30多万千瓦机组，而三峡工程的水轮发电机组是70万。以当时的条件，我们国内工厂还不具备这样一个设计制作能力，所以我们左岸大坝的14台机组是采取国际招标的形式获得的。但是在这个招标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提出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也就是要求所有的国外的投标商必须向我们国内的工厂转让技术，联合设计，合作生产。此外，还可以借助大型工程的市场优势来提升我国民族装备制造业。1997年12月11号，在三峡大坝左岸厂房坝段浇筑下了第一立方米混凝土的同时，三峡大坝也开始为70万千瓦的机组量身定做电站厂房。同时一起动工的还有重庆长寿区到万县第一回5000千伏的输电工程，自此拉开了三峡电力外送的序幕。我们电网的建设进度和三峡机组的装机进度是要完全适应的，因为机组装好了就可以发电了，而发电以后则需要通过电力网络输送出去，所以电网建设绝对不能落后于电厂的建设。这也是三峡电站和输电工程同时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三峡电站和输变电工程紧锣密鼓的建设的同时，三峡水电机组的设计生产也在稳步进行当中。不过由于三峡电站和其他电站相比规模要大很多，所以三峡电站所需要的机组就需要重新设计制造。除此之外，三峡工程还有抵挡洪水的功能，每当汛期来临，水库水位就要提前降到145米，用来腾出防洪库容，等到汛期过后，水位又会上升到175米。这种水位落差的巨大变幅是一般大型水电站的2到3倍，这也就使得困难全部集中到了水轮机的核心部件转轮的设计和制造上。
水轮机的转轮主要由上关、下环和叶片组成，其中的关键部件是叶片。如何在不同水位都尽可能多地获取水能，就要看叶片的造型了。而且巨大的叶片必须一次浇筑成型，需要几个炉子同时浇筑，这就要求不同炉子烧出的钢水化学成分和温度都要保证一致。因为叶片受水的冲力最大，所以对叶片的金属强度、化学成分要求都很高。完成的叶片造型是否合格，肉眼是没有办法检验的，还需要通过先进仪器进行检测。
叶片铸件的合格并不代表着可以投入使用，而是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加工。此时的精度必须以毫米来计算，因为如果叶片的形状和曲线达不到设计标准，不但运行时能量转换的效能低，而且还会产生震动，影响机组的稳定运行。刚刚我们知道，水轮机的转轮是由上关、下环和叶片组成的，因此在叶片加工好之后，电焊工人就需要把叶片和上关下环焊接在一起，合成一个转轮。而且在每一格转轮叶片里都要有一名焊工进行操作。这并不是为了赶工程进度，真正的原因在于单重7吨的叶片如果不采用多名焊工同步焊接的话，转轮就会发生变形，所以必须多个叶片同步焊接， 并使焊接部位同时加热到同一温度。其实不仅是转轮，三峡电站中很多大型的金属部件的焊接大多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的。随着转轮的制造完成，三峡机组也就顺利地步入了安装和调试阶段。与此同时，我国输变电工程的建设也在迅速推进。
按照工程设计，三峡电站发出的电能会输送到华中、华东和南方电网，远距离的输送线路落点分别在江苏常州、广东惠州和上海，这三条线路每条路程约1000公里。和一般的输电线路相比，三峡电站不仅输电距离远，而且外送的电量也非常的巨大，所以在导线的选择和使用寿命方面都要特别重视。另外，为了承受导线的重量和拉力，专家们还设计了在不同环境下的杆塔。这种杆塔和人们平时看到的电线铁塔有点类似，但它们的构件并不是常见的角钢，而是圆形钢管。这是一种仿生小麦等植物的杆茎制造出来的。这种结构的杆塔强度更大，可以承受这样巨大的拉力。
伴随着输电工程的完成，2003年6月10号，三峡大坝坝前水位蓄水135米，称为潍堰挡水发电机。这标志着我国三峡工程开始初步发挥综合效益。一个月之后，也就是2003年7月10号，三峡工程第一台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为70万千瓦的电站机组，实现了并网发电。这一天起，流经三峡的江水开始化为源源不断的电能，走进了千家万户。也就在三峡首台发电机组实现了并网发电的同时，远在东北的哈尔滨电机厂正在加紧研制右岸电站机组，并对70万千瓦发电机组的冷却系统设计进行了创新。在原本的70万千瓦机组当中，采用水冷的冷却方式，虽然冷却的效果好，但是系统复杂，运行维护相当困难。于是哈尔滨电机厂决定自主创新，在三峡右岸电站70万机组上首次成功采用了全空冷方案，也就是利用机组运转时产生的风力进行冷却，不仅运行维护方便，而且冷却效果一点都不亚于国外的水冷系统。从左岸电站到右岸电站，从只能制造30万千瓦的机组，到自主创新生产70万千瓦的机组，我国水电重大装备制造业可以说是只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了30年的历史跨越。三峡工程正是以这种积极进取、自主创新的精神，在我国水电发展的历史上竖起了一座座醒目的里程碑。就拿发电量来说，三峡电站装机总容量是2250万千瓦，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站，设计年发电量882亿千瓦时。从2003年开始发电以来，它一直安全稳定地运行着，发电效益更是远远地超出了预期。截至2018年12月31号，三峡集团长江电力2018年度发电量达到了2154.8亿千瓦时，创造了长江干流梯级电站发电量的新纪录，更是连续3年年发电量超过2000亿千瓦时。三峡工程的成功建造，不仅使我国从水电大国逐渐跃升为水电强国，同时还大幅提升了我国重大机电设备的科技水平，而且还为国家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为建设美丽长江、美丽中国做出了新的贡献。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
非常科学，非常特别，
非常科学，非常有趣，
非常科学，充满设计，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
非常科学，非常特别，
非常科学，非常有趣，非常科学，充满设计。